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和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非法劳教沈阳六旬李淑萍在被网判四年，抚顺王秀莲被截入监狱，患病丈夫在寻妻路上离世，北京一家人被非法关押，癫痫病孩子失去母亲照顾，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淑萍女士2019年7月10号被和平区国保大队便衣警察跨区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12月16号被和平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庭审，近日获悉李淑萍已被网判四年，现已上诉。李淑萍今年66岁，家住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地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淑萍坚持修炼，并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非法迫害的真相。2011年，李淑萍在北京遭中共警察非法绑架，被劳教两年，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奴役。劳教所警察于新月逼迫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晨到有淤水的地里拔草，法轮功学员穿的鞋都被浸湿，脚浸泡在湿漉漉的鞋子里，致使李淑萍腿部着凉，关节疼痛，腰背剧痛，弯不下腰。2013年李淑萍被释放回家时，走路还一瘸一拐的。2019年7月10号，沈阳市公安局借口70年大庆维稳，绑架了20位法轮功学员。李淑萍在家中被和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浑河站西派出所便衣警察跨区绑架抄家，后被解往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16号，李淑萍被和平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庭审，近日获悉李淑萍被网判四年，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莲女士因坚持信仰和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她患病的丈夫于2020年秋在寻找她的路上不幸离世。王秀莲现年62岁，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体弱多病，由于家境困难，没有钱治病，只能在病痛的折磨下苦苦挣扎，活得十分艰难。就在王秀莲对生活绝望的时候，她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功。通过修炼法轮功，她的许多疾病都不翼而飞。通过学习法轮大法，王秀莲知道了人的一切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业力所致，明白了人做好事有善报，做恶事有恶报。要想改变自己的凄苦命运，必须要做一个好人，多行善事。他从此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矛盾都找自己的不足。在不断努力做好人的过程中，他的道德境界升华了，心中没有了委屈抱怨，处处为他人着想，无论家里家外，与他人相处和睦。王秀莲常对身边的人说，修炼法轮功不仅使我解脱了疾病的痛苦，也拯救了我的灵魂。我现在才知道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有机会分享到法轮大法的恩泽，王秀莲经常把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告诉自己接触到的人，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人们不要错过这个万古难遇的珍贵机缘。2019年8月20号，王秀莲在南沟农贸大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天被非法关押到南沟看守所。王秀莲的丈夫患有小脑萎缩加智力障碍， 王秀莲被绑架后，她的丈夫几次去派出所要人，经常在外面等着，盼着妻子回家。2020年秋日，她的丈夫出去等妻子时，在寻找的路上倒地身亡，再也没能爬起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因为做好人而被中共邪党迫害至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王春平和他的女儿甄淼及女婿张师大1月14号凌晨遭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海淀汾阳看守所。王春平今年70岁，2021年1月14号凌晨2点钟左右，北京香山派出所警察协助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警察闯进王春平家里非法搜查。王春平和女儿甄淼、女婿张师大三人都被绑架到北京清河派出所。甄淼的12岁女儿也一同被绑架到派出所。甄淼的女儿有严重的癫痫病，非常怕刺激。当她亲眼目睹了警察野蛮抄家和绑架父母的场景后，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当天晚上，警察通知孩子的奶奶来接孩子，声称若不接走孩子，就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之后，奶奶独自一人照顾患病的孩子，因孩子失去母亲照顾，奶奶担心孩子会随时犯病，难以支撑。1月25号，奶奶到香山派出所递交要求甄淼取保候审回家照顾孩子的申请书，遭到派出所警察野蛮无理的拒绝。警察问孩子奶奶说，你是不是也练呀？警察恶狠狠地说，如果你也是学的，你根本就翻不了案，交了申请书也不会放人。你们学这个的递交东西根本就不收，谁给你写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孩子奶奶说，托别人写的。警察说，一看就知道写申请书的人也是学法轮功的，是凡学这个的一律不管等等，说话态度极其凶狠。就这样，奶奶带着孩子被警察轰出来了，连任何手续都没递上去。现在王春平和女儿甄淼及女婿张师大被转到海淀区汾阳看守所非法关押。张成江2021年1月7号郑重声明，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在2018年邪党敲门行动中，两名小警察来我家，进门就问我妻子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怕妻子正面回答他们会招来迫害和不必要的麻烦，就忙回答说不练了，练啥练，有的是事。随后他们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我都回答了。2019年村里的人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去后他们叫我签字，说给你妻子签个字就不找他了。我当时也没看是什么内容，也没多想就签了字。事情虽然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没想起来我都觉得汗颜。妻子自从修炼后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孝敬父母，我是打心里认可法轮大法好的。只因妻子曾经遭受过邪党2次非法迫害，给我们家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怕妻子再次遭受迫害，自己和家人承受不住，就违心地做了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我郑重声明，我所说所写所做的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以后我一定保护好大法弟子，捍卫大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日庆祝活动，法轮功受欢迎；西班牙电视台专题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罪行；1月26号是澳洲国庆日， 澳洲阿德莱德的法轮功学员受邀参与了由澳大利亚日委员会南澳分会组织的多元文化活动，受到主办单位及民众的好评。2021年1月22号，法轮功学员被邀请参与澳洲日在中央市场的美食秀，该活动意在以美食及烹饪示范的方式分享文化和生活。法轮功学员凯瑟琳配合主持人罗莎的提问，向观众介绍了中国饺子的食谱及其文化传统，同时也向现场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及其在澳洲与世界上的红传情况。美食秀主持人罗莎·马托是南澳著名的厨师、作家和播音员，他表示知道法轮功，并非常赞同真善忍的准则。当他了解到1月25号在蓝道街有法轮功功法展示活动时，罗莎在节目中多次提醒观众，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他们免费交功，请记住在1月25号到蓝道商业步行街观看法轮功功法展示。1月25号，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最繁华的蓝道商业步行街的商业中心露天舞台上进行功法展示，祥和的音乐和舒展的功法演示吸引过往行人观看。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是一种平和的上乘佛家修炼功法，包括动功和打坐五套缓慢的功法。过往民众放慢脚步静静观看，有的接过法轮功传单，有的停下来拍照，也有路过的华人面露惊喜。2021年1月25号，总部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公牛电视于晚上9点播出了首档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节目。这一在中国大陆持续数十载的贩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首次通过电视节目进入西班牙人的视线。公牛电视在这个时期揭露在中国大陆持续多年的肮脏交易，活体摘取信仰人士的器官，这对于西班牙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大有裨益。节目中列举了被中共迫害的信仰团体，如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还有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节目嘉宾西班牙人权活动人士袁黎表示，宗教迫害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交易，集政府、部队及医院于一体的专业犯罪集团。活摘器官不仅起到了要达到消灭宗教信仰的目的，也令中共权贵们从中谋取暴利。节目中介绍了旅居英国伦敦的新疆医生安华托蒂·伯格达，他曾亲自经历过中共活摘器官的操作。他曾从一个刚刚在刑场上被枪毙的人身上取走他的肝脏和肾脏。他表示，医生的使命是拯救生命，但他在中共协党官员的指挥下，不仅没有去治愈这个人的伤口，还在那人还活着的时候摘取了他的器官。内疚与悔恨促使他在自由的国际舞台上开始为受难者发声。随着中共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公道自在人心，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共面对的将不只是偿还中国人的血债，全球的正义之士都将站出来声讨中共的暴政。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8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瘟疫有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日。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 往往都有着敬畏天地、祈福驱邪的习俗。新年时拜天地、祭神明，祈祷带来福祉和吉祥。元宵节人们燃放灯火，歌舞声乐，表达驱邪迎祥、祈许光明之意。端午节配香囊，祭五温使者等等。五温使者又被称为瘟神，专门负责管控人间的瘟疫。在民间从来就有瘟疫有眼的说法，就是说一个地方瘟疫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宋朝的《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宋乾道元年，婺源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突然昏死，八天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并讲述了昏迷中的经历。原来他在耕田时看到从西方来了十多个人，这些人让王十五挑着他们的箱子和他们一起赶路，后来得知他们都是释放瘟疫的人。他们一路分别来到了县城婺源、岳庙、休宁县、徽州，神明都不许他们行瘟。最后他们辗转来到了宣州，终于得到了当地神明的许可，他们可以行瘟。于是他们从箱子里拿出各自行瘟的武器，有的开始扇，有的打，被击中的人立马就死了。这一年浙西百姓感染疫病的人不计其数，然而浙东的人却相安无事。原来浙东民风诚善，素来敬奉神明，得到了当地城隍神和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不许那些异鬼行瘟，所以躲过了瘟疫。听完这个故事，可能很多朋友就联想到当今正在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了。是的，这一次的瘟疫同样是长眼睛的。全球疫情统计数据发现，新冠病毒的传染具有方向性。在中国大陆，2020年3月份，网络上广传一份329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员名单，显示出这329位死者来自全国数十个省和直辖市。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教师、警察、协警、医生，也有公务员。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死者当中党员高达217人，占死者总数的 66%。 而根据中共官方资料显示，在大陆十几亿人当中，党员只占总人口的大约 6.4%。 换句话说，每100人中只有6、7个党员，而每100个染疫死亡的人中，党员有6、70。而在美国，亲共、热衷于搞社会主义、搞大政府的州被称为蓝州，而拒绝中共、珍重信仰等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州被称为红州。美国的一项疫情数据对比显示，2020年5月1日至11月11日期间，中共病毒在兰州的致死率长期高出红州一至二倍。由于新冠病毒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者而来的特性，因而也被称为中共病毒。为什么中共病毒针对中共而来呢？这要从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恶说起。中华文化教化人们要敬天信神，而中共却是反神的，宣扬无神论，所以他一直在破坏着传统的文化。破四旧也好，对各种信仰团体的迫害也好，导致了中国社会普遍信仰缺失，道德急速下滑。如今官场上可以说是无官不贪，社会上更是黄赌毒盛行，很多人都笑贫不笑娼，毒奶粉、地沟油、问题疫苗、性侵犯儿童等坏人坏事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中共有意带动的。从中共篡取政权以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犯下了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试想，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邪恶政权，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不仅中共会被解体，所有跟着中共跑的，以及对中共罪恶听之任之与推波助澜的人，都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遭殃。很多大陆民众在明白病毒是针对中共而来的真相后，纷纷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至今已有超过3亿7千万的中国人都做了三退， 希望有缘人都能够远离中共，尽快散退，为自己和家人保住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位脑萎缩书画家的传奇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老秦是一位在国内享有一定声誉的书画家，小时候因为意外创伤成了脑萎缩半残废人，1996年幸遇法轮大法，成了一个健康的法轮功修炼人。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老秦从小就体弱多病，6、7岁玩耍时从一个陡坡往下跳，竟跳进了一个近10米深的沟壑中，头撞在石头上，昏迷了很久才苏醒过来，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10几岁时 又感染了伤寒，因无钱医治，只能熬着，引起了脑细胞死亡，出现永久性智力低下。从小学到高中，数理化与老秦无缘，他听不懂，记不住，但是感谢上苍，命中注定他书画超群，无论在哪儿都能被人重视。从一个农村贫寒的孩子，老秦经历了农转非，有了工作。工作后积劳成疾，尤其是脑萎缩，使他常年头痛晕眩，耳鸣，反应迟钝，性情暴躁，智力全面下降。他看书不超过5分钟便脑疲力尽，头晕目眩，难受心躁。晚上睡觉前经常让他妻子以重拳猛击他的头顶半小时后方能入睡，受不了时常以后脑勺猛撞墙壁，转拳猛打头颅。此外他还有腰椎盘突出、胃溃疡、鼻炎、气管炎、心脏病等等，折磨得他死去活来，痛不欲生。老秦不能适应社会，平时少言寡语，说了上句没下句，常常是三件事情忘记两件，所以工作中只能依靠随时做记录才能勉强维持。让老秦难忘的是1996年6月他的生命有了希望，他单位负责人送他两本书，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并给他介绍了法轮功。老秦知道这是救命的宝书，就抱着不肯撒手。老秦脑萎缩已多年不敢看书，此时他却捧着这两本书3天一口气读完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超越了自己，真是太神奇了。他明白了这是修炼的书，他立马决定要修炼法轮大法。随后老秦找到了练功点，参加了集体练功。几个月后，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他身体彻底康复了，脑袋也完全正常了，他的身体出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心境心性都得到了极快的升华和提高。中共江泽民集团诬陷镇压法轮功后，老秦于2000年先后6次到北京上访，十多年来先后20余次被非法关押，以致劳教判刑，肉身遭到多次酷刑等凌辱。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老秦认为知恩图报是一个好人应有的最起码的道义。老秦受惠于大法，受惠于大法师父的慈悲，当大法和大法师父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时，老秦要站出来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同时他要把法轮大法修心向善、先他后我的美好告诉人们。所以他选择了用书画的形式告诉被谎言蒙骗的人们法轮功真相。有一次老秦现场集书40多幅，用词都是当场自传自书，而且自始至终站立书写，竟把看他写字的人累得精疲力竭，而他却沉着冷静，挥洒自如，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难怪那么多人说先生快70岁的人了，看上去才50来岁，也有的说他40来岁的。老秦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从一个脑萎缩没什么生存能力的半残废人，成为一名在法轮大法中修的无病一身轻的受益者。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老秦曾经掉在世俗中，不知不觉地走入了现代书风，追求什么时髦丑书，而且道德败坏且不能自拔。修炼之后，他按照大法的要求不断地规正自己，尤其是大法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发表之后，他以大法真善忍为标准，销毁了近100幅违背传统变异的自书草书和丑书作品。随后他举办了个人书展，从此走上了一条用自己的书法技能面对面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路。 前几年，一位地级市的领导请老秦写字，中午安排了一个特大圆桌上的聚餐，出席者大都是局级一二把手及业主老板和报社记者、画家等，共14个人。老秦对主持宴会的局长商量说，我想向大家说几句话，行不行？局长高兴地说，行。在大家的掌声中，老秦对大家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及法轮功的美好。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老秦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后来他就改变了讲真相的方式，首先对大家讲，法轮功就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上层高德大法，真善忍是做人的标准，谁按照真善忍做，谁就是个好人，谁违背真善忍，迫害真善忍，就是真正的坏人。江泽民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践踏真善忍，被其捆绑的中共各级官员被抓，全国已有21万人被法办。老秦说，这样讲一上来就能把听真相的人心抓住，再往下讲就像解蓑衣一样容易接受了。一次，老秦被一家私人美术馆邀请去写字，闻讯赶来锁字的人很多，其中有两名公安和两名保安便衣也闻讯赶来求字。他一边写字一边讲法轮功真相，整个现场正气祥和。此时另一家美术馆的馆长也是一名当地有名的企业老板，当着众人的面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用手机播放新唐人电视台记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节目，和全世界起诉江泽民的正义声讨。在场的人大部分都认为审判江泽民是迟早的事，报应是必然的。其中一名五大三粗的公安便衣像一名小学生一样笑容满面地对老秦说，我已经长期失眠，请求一副能使我心神安定的墨宝。老秦当即为他书写了善德宽宏内容的自作诗，并告诫他说，在公安工作对人要善良，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你念动的是佛法，如果你都能做到了，你就不会失眠了。这位警察听后高兴地连连点头道谢，带上字满意而去。对一些登门求字的有缘人，老秦都将其视为上宾对待，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当面撰词，当面书写，并当面讲法轮功真相。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很多人各行各业都知道有个修炼法轮功的书画家，写字给钱不给钱，给多少从不计较，所以主动登门听真相的人也不少。有一位地级市的财政局的副局长见到老秦便问，你不是能上网替人退党吗？那你就给我退了吧，我对这个共产党实在是够了。在老秦结交的一些大老板中，有一位是挂靠某省厅的下属董事长，这个人正直多才，朋友交往广泛，他的一些朋友大都是中上层的领导或掌管实权的大老板。老秦几乎每年都去他的公司几次进行书艺交流。董事长深知共产党是历次运动杀人成性的集团，痛恨已久，对法轮功群体十分同情和支持。老秦一到场，他必电告一些他的朋友前来助阵求字，并事先做好讲法轮功真相的准备工作。经他这么一打底，老秦再跟那些人讲真相就事半功倍了，每次基本上都是100%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这位老板的善行和正念也给他的公司带来了生机，眼看周围一些企业相继倒闭，而他的企业却越办越好。经一名医学教授的介绍，有一次老秦跟一名书友去了一个县级市，在一排古建筑群中交流书艺。古建筑群的老板自称是在公检法都干过的老官员，这个人快言快语，老秦一说起法轮功真相，他立刻就明白了。随后 一名年轻的派出所所长也闻讯赶来求字。按老例子，老秦边应酬边讲法轮功真相，并反复叮嘱派出所所长不要迫害法轮功，多关心法轮功学员的生活与困境，多做善事好事。他一一答应，还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去年七月，一名建筑行业的大老板以对法轮大法赤诚的感恩之心，将他的好友和手下大大小小头头脑脑30多人，其中有律师、派出所的副所长，都带到老秦的身边听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大家全都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为什么在残酷的镇压下法轮功学员仍不放弃修炼等等。由于这位大老板的善举，他的公司现在也是越办越红火。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沐浴佛光》，即师父在长春传法的日子，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1号。我在1963年看了《岳飞全传》一书，心中非常难受，常常吃饭时想到岳飞，都止不住悲伤的心情，渐渐的就得了胃病，怎么治也治不好，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在气功高潮中，为求驱病，我学了5种气功也不好使，直到1993年10月，经人介绍，我开始学练法轮功，并在1994年4月底至5月初，我幸运地参加了长春第7期师父办的传功讲法班。我有幸坐在前几排的中央，离师父很近，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容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师父讲法非常辛苦，尽管办班场地极大明放功很大，也容纳不下，不得不分成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每天2次讲法，还要给几千人清理身体。尽管师父这样劳累，但始终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慈悲祥和，毫无倦意。在师父的讲法场中，我感觉非常舒服，胃疼病不知不觉好了。我家离明放宫较远，回家骑车感觉很轻松，我真正感受到沐浴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场中的美妙和殊胜。那次办班一共10天，前9天师父给大家讲法，1天1讲，每天讲完法后，由一个学员做练功动作示范，师父讲功法功理。第10天，师父让大家递条子提问题，师父耐心地给大家一一解答。记得我当时抱着求学问的执着心，提了一个有关佛教知识中的问题，师父没有回答，但指出学法修炼不是研究学问，不能抱着求知识的态度来听法，要无求而自得。至今我回忆起来都觉得汗颜。我是搞电子技术理论教学工作的，总想用常人中研究电子技术理论的方法去衡量超常的修炼中的一些问题，那哪能衡量得了？ 我这种把大法修炼当作常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根本执着，至今也不能说完全去掉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修掉它。那次班上为了让所有学员都能近距离看见师父，师父还从楼下走到楼上，所有过道都走了一遍。师父边走边向大家挥手，师父走到哪里，那里的学员都自动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心情无比激动，那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半班最后快结束时，师父应广大学员的要求，为我们打了一套大手印，非常好看，我们看了心情非常愉悦。师父最后向大家提出殷切希望，就是转法轮中讲的，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当大家陆续走出礼堂时，我还舍不得离开，念念不舍地望着师父。只见师父在讲台靠门的一边向大家转动着两臂，我悟道，那是大慈大悲的师父在向大家打着转大法轮的手印，加持学员们在修炼法轮大法中迅速提高，快速返本归真，乘法船高扬帆，直至圆满。自从参加了师父的讲法传功学习班之后，我一直沐浴着佛光，身心不断发生着根本变化。开始阶段只注重练功，每天早晨晚上两次集体练功。记得1994年10月1日早晨，虽然是假日，我早早就醒了，我就去一个小学校院内参加集体练功。最后练完法轮桩法后，一睁开眼睛，一下子就看见了慈悲高大的师父正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惊喜万分，纷纷围了过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亲切地和师尊唠起嗑来。师父始终祥和地微笑着，耐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朝阳霞光四射，师尊佛光普照，我们沐浴佛光，个个欣喜万分。最后我们簇拥着师父往大门外走，当时我就走在师尊身边，紧随着师父向前走，顿时感到师父好高大哟，一股热流通透全身。一直欢送师父出大门外上车后，我们还目送着师尊远离的轿车。记得那天早晨，有一位弟子请教师父说，我胖，腿短还粗，双盘有些困难怎么办？我们也觉得他双盘实在是太难，可是师父温和地跟他说，最后还是要盘上的。这弟子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学法练功，还真的盘上了。10月1日那天早晨，师尊在到我们练功点之前，还去了我们另外一个练功点，并在那个练功点附近给我们重新选了场地。新练功场地中间平坦，四周树木环绕，尤其前面西面七棵松树高大挺拔，虽然离马路稍近一些，但是我们练功人入境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练功场上集体练功，而且来参加集体练功的人员不断增加，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那时候集体练功真是风雨不误，从不间断，节假日甚至过年期间，大家也都自动坚持集体练功，人们非常踊跃。因为不断有新学员加入集体练功，所以我在早晨集体练功时，经常是在练功场的旁边单独教新学员学功。记得1994年的六七月份时，我们正在练功场集体练功，在远处有一些人就看见我们这个练功场上空被红光照着，一片红。等我们练完功后，他们就走过来问我们练的什么功，我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后来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学法轮功，并且还去哈尔滨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练功，晚上集体学法，开始是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带和集体听师父讲法录音带。1995年初转法轮出版后，我们每天晚上集体通读转法轮，每天通读两讲。我是集体学法一个组的组长，我们组有20-30人，屋里挤得满满的，每人读两个自然段，大家轮流读，通读完两讲后还切磋一会儿， 通过集体学法，我和大家都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提高非常快。我通过集体学法，内心认识到修炼要专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其他有关的书烧掉了。烧掉以后，我感到练功时干扰明显减少。我们学法组里有严重糖尿病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病好了，而且身体变得很强壮，家里装修房子重体力活也能干了。有得肺癌要动手术的，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两个多月后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明显变小了，也不去做手术了，一直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有些学员所在的单位分房子，有的也不争，有的也不要。有的学员被汽车撞了，汽车被撞进一个坑，自己却没有大伤。通过集体学法修心性和练功，证实着大法。为此我们还多次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有一次交流会上照出的相片背景本来是教室的黑板，可是相片上的背景却是非常美丽的风景。转法轮出版不久，师父就要求家乡长春市的大法弟子在学法和背法上带个头。长春市的大法弟子都做得很好，我把师父发表的经文都背下来，把转法轮抄写了两遍，把转法轮的前两讲及第三讲中，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带，都能一下子背下来。佛光照我心，我的身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我有公费医疗，我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全无，身强体壮，当然不用吃药。开始时我就用自己的医疗证给我父母开药吃，通过学法悟道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我就不再去开药了，而是自己掏钱到药店给父母买药吃，并且让父母也学法沐浴佛光。从那以后，父母闹病比以前少多了。80多岁的两位老人去世前一次医院也没住过，非常平静地走了。法轮功的奇特功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修炼。正当1999年春天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员迅猛增加之时，邪恶之首江泽民却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无理发难，空前残酷迫害，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我是亲身证实，亲眼见证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万古难逢的宇宙大法，我要加倍珍惜。我能得到这么好的法真是太幸运了，当然这也是缘分。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与师父和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我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放下各种常人之心，轻舟扬帆，快速紧随师尊的正法进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